尊敬的各位主持大法师们，尊敬的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6年香港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中华文化普利华夏儿女，佛法之光点亮智慧心灯。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1000万华人的心灵导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已有20年。卢台长传承大乘佛教，智慧妙法白话佛法指导人生，度化众生走入佛门，令众生破迷开悟，心灵解脱，使海内外华夏儿女学佛修心，崇德向善，爱国爱民，世界和平。卢军宏台长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20年如一日，无私忘我付出，慈悲度众1000万人，创造无数人间奇迹。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震撼轰动国际社会。近年来，卢台长在国际社会致力于以中华文化与佛法理念推动世界和平，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卢台长还获得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时隔一年，我们有缘再次汇聚湘江，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无畏普度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让我们珍惜因缘，共沐佛光，携手将中华文化佛法精髓发扬光大，普泽后世，利益千秋。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请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湘江充满慈悲情，佛法难闻经已闻，中华文化显佛音，人间净土报佛恩。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及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义工们，和我们在第二的分会场的30,000多正在现场看视频的佛友们，大家好。人间的烦恼，家庭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深深陷入了忧郁自闭当中。全世界忧郁症的病人在想不通自责当中已经有3亿4000万人，每年忧郁症自杀的人在全世界有100万人。现在人的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大。德国航空公司副驾驶员罗比茨严重的忧郁症，带着几百个乘客驾着飞机撞向了山峰。就香港而言，香港今年3月在9天当中发生11岁到21岁的学生自杀事件就有6起，自去年9月到现在已经有24个小孩自杀了。用佛学的包容、宽容、慈悲，可以化解人生的烦恼。认识人生的烦恼，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苦空无常的世界，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只是个旅程。台长告诉大家，人生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所以要想通想明白，那才能放下，才能得到心中的解脱呀。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劫难和烦恼，这样才会使我们恋恋不安。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的一生比作是一个修心的禅，我们就是要在无止境的烦恼和困苦当中去越过他们，去放过他们，去抛弃他们，因为这些烦恼永远不会断掉，这样你就永远会站在烦恼和自身的痛苦之上。所以逆境是我们成长必经的道路。勇于接受逆境的人，这些人生命会茁壮；勇于去除烦恼的人，他的慧命就会成长。台长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有一位病人带了很多的钱在医院里看病，最后当确诊为他是晚期癌症的时候，他拿了很多的钱丢在 医院的走廊上狂哭狂叫着，连命都没有了，我还要钱干什么？在澳洲，一位父亲因为想不通，带着两名7岁和5岁的孩子，开着吉普车冲向了大海，3个人一起死亡。在澳大利亚中海岸的两家发生了争执，愤怒之下，一个男人在15分钟之内很冲动地去开了一辆铲土机，把另一家花园洋房整个毁掉，在照片上看就像地震过一样。台长告诉你们，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在烦恼当中选择了自己的末日，有多少人想不开成为了欲望的奴隶。记住，悲惨世界是由自己的心态造成的。我们的身体再大，但我们的生命仅仅需要的是一颗心脏，多余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多余的财富会拖累我们的心灵，多余的追求和幻想只会增加一个人生命的负担。希望大家学会放下沉重的人生包袱和欲望，过度的需求那将伤害于你，舍去执着，还自己一片纯净的天空，这才是学佛人的善心态。我们一生赢到了什么？我们一生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又能输了什么？两手空空离开人间，每个人都一样。凯撒大帝曾经征服了欧洲、非洲和亚洲，他临死的时候，他告诉他下面的侍从，请把我的2只手放在棺材外面。他的侍从问他为什么，他告诉他，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一看，我征服这么多地区的凯撒大帝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啊。我们学佛人面对现实必须要看破放下，我们才能超越现实。台长告诉大家，人生只有3天，那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迷惑的人活在昨天，永远到不了今天，他回忆在痛苦的忧伤之中不能自拔。欲望的人活在明天，只有我们学佛有智慧的人才活在今天了。昨天已经过去，只能回忆，犹如一张过期的支票，明天还没有到来，是一张不可兑换的支票，只有活在今天。所以佛法告诫我们，人要活在当下。今天我们还拥有 人生最珍贵的生命。中华传统文化讲，知足者生贫而心不，贪心者生不而心贫。思维的富有才是一个人生最大的完美的思维呀。有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在谈论什么是幸福。穷人说，我现在就很幸福。这个富人看着这个穷人的茅舍破旧的穿着，轻蔑地说，你这怎么能叫幸福呢？你看看我的幸福，我可是百间豪宅千名奴仆啊。有一天，一场大火将这个富人的百间豪宅烧得片瓦不留，千名奴仆各奔东西，一夜间这个富人沦为了乞丐。盛夏酷暑，这个汗流浃背的富人变成乞丐了。他路过认识这个穷人的茅舍，想讨一口水喝。穷人端来一大碗清凉的水，问他，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啊？这个乞丐眼巴巴地看着这个穷人说，幸福就是此时我手中的这碗水呀。其实幸福本来就是现在。台长教你们一个思维的方法，只要把每天的平安串起来，串成一个幸福，你才能有一生一世的幸福和平安呐。那些总是抱怨自己不幸的人，总是用沉重的欲望来迷惑自己，觉得自己不够，还总是要。台长告诉你们，人不能总是看到你还不曾拥有的东西，学会知足，学会珍惜。要看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你就好好的去珍惜它，去爱护它，这个就能够让你拥有这些东西的一切。学会欣赏自己每一天的平安，每一点的拥有，你就不难发现自己竟然活得这么的幸运。看到别人的烦恼，你应该感到知足。阿拉伯的王子33岁，他拥有人间一切的物质，但是他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生命。而我们虽然没有百万家产，我们没有人间的一切，但是我们拥有的是人间最宝贵的生命啊。在明朝有一个京西人，他的名字叫胡九少，家贫，家境非常的贫困，他一面教书，一面耕作，仅可以每天的温饱，每天上香，求菩萨保佑，赐给他一天的清福。他的太太、妻子笑他，三餐的菜粥哪来的清福啊？ 胡九少说，庆幸自己生在太平盛世，没有战争兵祸，不要被别人抢，每天有饭吃，有衣服穿，不挨冻受饿，家中无人生病，狱中没有囚犯，身上没有残疾，这个难道不是清福？最幸福的人就是知足之人呐、啊。有一个小和尚，他每天在庙里潜心地研究佛法、念经、参禅打坐。十年之后，他感到自己的慧根已经升起，已有佛心。有一天，方丈突然召集全寺上下，宣布要挑选有慧根的小和尚接任方丈一职。从此，小和尚更加的用心，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却感到自己不进反在倒退，原来仅有的一点佛心反而变得是有是无了。他很纳闷，他就去问方丈，方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却告诉他，我们下午到集市上去买甜瓜，要他一起去。这个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卖甜瓜的摊贩前面，挑中了一个甜瓜。这个摊主啊，拿起随手掂了一掂，说一斤六两。小和尚觉得非常的奇怪，他怎么就这么准呢？马上用边上的秤称了一下，结果一斤六两，丝毫不差。这时候摊主说，我卖瓜卖了40多年了，绝对不会错的。小和尚非常的诧异。这时候老和尚突然说，我们只要买一个甜瓜，你帮我们找一下，你放在手上掂一下，如果你说中了它的分量，那我把这一锭银子给你。说着拿出了一锭银子，大家一看，足足有一两重，购买这一摊子的甜瓜了。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看着这个摊主。结果摊主把甜瓜拿起来，左手掂掂，右手掂掂，不合适，真的吃不准了。然后咬了咬牙说，这个瓜一斤三两。随后方丈就把秤拿起来一称，结果只有一斤半，整整差了二两。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很是纳闷。他们心想，这个摊主今天怎么会这么不准呢？老方丈就说了，如果一个人总是太注重自己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整个过程的话，他的双眼一定会被蒙骗住。也就是说，这个摊主为了拿这一锭银子，他就不能说准这个分量，因为心中有偏差。所以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小和尚终于明白，回去潜心修行，终于成了后来有名的大愚禅师啊。 人间太执着我想要的东西，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它。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是学佛人的基本理念。我们每天行善，你365天就是一个大善人。你每天动一个坏念头，365天你就是一个大恶人。我们学佛人每天学一点佛，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佛人呐。心胸要宽大，什么都要放得下。有一个人对朋友说，天哪，你看看你的冰淇淋里边有一只苍蝇盯着，掉进了一个苍蝇。这个朋友非常的乐观，他笑嘻嘻地说，唉，算这个苍蝇倒霉，他在里边会被冻僵的，冰激凌他也吃不上啊。学会放下。我们渴望力量，菩萨给我们困难，让我们强壮。我们在人间渴望智慧，菩萨却给我们很多人间的问题让我们来解决呀。这就是为什么佛法说的菩提呀。为什么？因为有烦恼，你就会运用菩萨的智慧去解决它，这就叫烦恼即菩提呀。我们人渴望勇气，菩萨却给我们很多的危险让我们来克服。我们渴望财富，菩萨却给我们体力和头脑让我们好好的劳动。菩萨永远不会直接给你所需要的东西，菩萨不会让我们坐享其成，给我们的是一堆的原材料，要我们用自己的心去组装、去修啊，去创造，不出汗水和自己的智慧。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三个人千辛万苦的想找到菩萨，求菩萨给予帮助。菩萨问他们，你们需要什么帮助？第一个人说，菩萨，我非常渴望要一座大宅院。第二个人说，菩萨，我要一个大农场。第三个人说，他要一块大金条。于是菩萨就给了第一个人一堆砖头，给了第二个人一把种子，给了第三个人一堆沙子。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心中不明白，菩萨怎么给我们砖头、种子和沙子呢？而菩萨说，我已经给了你们很大的帮助，给了你们大宅院、大农场还有大金条。三个人东瞧瞧西看看，看到的只是那些不值钱的砖头、种子和沙子，哪来什么大宅院、农场和金条啊。菩萨说，我给别人帮助，从来不给你们现成的东西。三个人离开之后仔细回味菩萨的话，终于悟出了其中深刻的道理。菩萨给你一堆砖头，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建造一座大宅院。菩萨给你一把种子，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 去播种一个大农场，菩萨给你一堆沙子，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从沙里逃出一条大金条啊。菩萨不会给你所需要的东西，甚至有时给你的是你所需要的东西的反面。就像我们很多人生病了，医生并不能马上帮你止痛，而是给你开刀让你更痛，但是开了刀之后你的病才会慢慢的好。就犹如莲花给的我们是污泥，却成就了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呐。菩萨让我们念经、许愿、放生、做功德，是给我们成佛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能够帮你成为菩萨。不修心、不念经，不会让你坐享成佛，一切都需要你一颗慈悲的心，善良坚强的心去面对人间的烦恼。记住了，只要精进修行，你就是一个拥有佛缘之人呐。台长二四六在广播里就是和我们的听众当场回答问题。那么前不久台长二四六要回答啊，每个大概有一个小时吧，看出有个听众有忧郁症，经常不开心，烦得不得了，他觉得活得没意思，想死啊，曾经想死过。他这个听众说是的，台长还看出这个听众身上有个男的，并描绘出他的外貌，个子不是太高，1.75米左右，眉毛很浓，眼睛下面有眼袋，鼻子很高，脖子不长，衣着朴素。他说确认是自己过世的养父。台长还说他的喉咙总是发炎，肺有1/3已经不工作，有哮喘，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吸了太多的二手烟，而且有一个眼睛不好，我看到他的眼皮耷了下来，还经常跳。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
啊，这边你看，我是1964年属龙的。
脑子啊，有灵性啊，你忧郁症哎，经常不开心，
对，
烦得不得了，什么事情都操心，人活着觉得没意思，很难过，
对，
甚至想死过，
对对对，啊。
你这个，你家里的先生还在不在啊？
对，
在是吧？身上有一个男的，要么是你爸爸，要么就是他的爸爸，
是我养父吧。
哦，我讲给你听样子好吗？
嗯，
好吧。个子不是太高，眉毛蛮浓的，1.75米左右。
哎，对对对对。
眼睛下面有一个眼袋，两个鼻子还是挺高的。
嗯 嗯
对不对啊？
对。
脖子不长，穿一件朴素的衣服，像中山装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你不就他了？养父呀，在你身上啊。
对。
好了，你的咽喉总是发炎，喉咙啊总是发炎。
我肺不好啊，就是全部是黄痰啊。
我告诉你。
肺炎。
我告诉你，你的肺有1/3的地方不大能工作了，已经。所以。
对对对对对。
所以对对对，医生是不是这么说讲的啦？
就肺这么高呀。
而且呢经常气喘不过来，哮喘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年轻的时候吸二手烟呐，人家抽烟，你在边上吸到了才多了。
对对对，我们办公室他们都抽烟。
这就是你是受害者了。你不要说你的肺不好啊，我告诉你的肝也不好啊。
对。
还看到你有一个眼睛，这个眼皮有一点点小问题。
哦，对，我这个眼睛不好，对。
一个眼睛不好的眼皮耷下来，而且经常跳，眼皮经常跳。
对对对对对对，有眼睛经常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谢谢大家。在佛陀的智慧当中，你会了解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人生无常这些道理和变化发展的观点。我们会体会到佛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因为在佛陀伟大的智慧当中包含着宇宙空间的真谛。公元前500年，佛陀就讲了，我观这个世界犹如手中的阿摩洛果，这是印度的一种椭圆形的果子。世人对宇宙的万象认识是直到最近的2000年之后的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他第一次的环球航行，认为大地是球形的预言才得到证实。佛陀指出，这个宇宙有3000大千世界，科学家对这个整个宇宙的认识，也就是18世纪末的研究成果。佛陀还说，我观一钵水84000重啊。而人们真正了解到微生物，那是在1669年的时候，荷兰生物学家利文虎克在1723年用放大近300倍的显微镜，在一个不刷牙的老人的口腔污垢当中发现，在一个人口腔的牙垢当中有微生物比整个王国的居民还要多呀。所以他们要是早点认识佛陀，何至于这么的惊奇呢？更何况佛陀当年详细说明了胎儿在母亲当中成熟发育成长的过程，与我们现在用 B 超做出来的一模一样。当人类靠着自己的努力探寻着此岸世界的真理的时候，佛陀早已预知一切。佛陀的智慧还告诉了我们彼岸世界的秘密。我们人就是太执着于自己眼睛所看到、自己所认知听到的事物，而对于那些听不到和看不见的事情，他就不认为这是真实的世界存在。台长告诉大家，科学家研究发现，在这个世界明物质当中有暗物质占着70%到80%，就犹如我们的空气看不见，但是我们依赖它而活着，就犹如我们看不见细菌，但是它天天在繁殖一样。学佛就是要了解宇宙的真谛，佛法是人类内心科学，是引导我们人类进步的良方。佛法使人变为善良，社会变得更和谐，世界将会变得更和平啊。面对博大精深的佛法，任何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会去接受它。不要以为烧香磕头就是佛法，那是众生的迷惑。所以不是迷信，佛法不是迷信，而是教育。不要以为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拜佛那些虚幻精神的寄托， 恰恰相反，佛陀的智慧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心，指引着我们去探索宇宙的真理的真相。一生从何而来，一生为何而去，所以人间只是一个人生的旅行点，何必常把它挂在心中。南非总统曼德拉，他曾被关押27年，受尽的虐待。他就任总统的时候，他邀请了3个曾经虐待过他的看守到场来观礼，并恭敬地向他们致敬。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惊呆了。他说，曼德拉说，当我走出囚室，走出监狱，迈向自由出监狱的大门的时候，我很清楚，如果自己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我的身后，那我还是活在监狱当中啊。原谅别人就是提升自己呀，人生只不过来去走一遭，缘就是来化解的。我们人间不必要斤斤计较，让自己的怒火去伤自己的心。我们人真正的悲伤是因为自己，没人会逼着你。大家想一想，别人伤害你一次，你回到家想不通，会伤害自己100次。中国禅文化说，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啊。如果想到我们是来人间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到这个世界来走这么一遭，你还有什么烦恼和小事值得放不下？慈悲心就是人的气量，慈悲心就是拥有别人的苦难来帮助别人。听好了，慈悲心就是拥有别人的苦难来帮助别人。所以中华文化说，量大福大，我们要常养善心，念念慈心。我们赞叹别人就是赞叹自己，我们常常赞叹别人的功德，你就累积了功德呀。我们要注意发心，经常要控制好自己控制不住的情绪。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这就不叫善良，也并不是积福积德之人。台长需要你们时刻守护自己的善心。当你们今天还有一点慈悲，还有一点善良的时候，你们就要想到，我要保护好，这是我的本性，这是我善良的良心，让自己布施出佛的戒律和佛的智慧。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笑话，台长说的笑话都有意思的。说的有一位比较肥胖的女子，她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她去请一个道士到家里来驱鬼。她说道，大师啊，最近家里实在奇怪，先是上楼梯，那木头楼梯竟然就活生生的咔嚓粉碎了，后来我坐到椅子上，椅子竟然咔嚓又折断了。 最恐怖的是晚上我睡在了床上，床竟然也垮塌一下子塌了，请大师救救我，我好害怕。这位道士听罢，唰，拔出了桃木剑，上下左右这么一比划，舞动了剑柄，冲着这个女士一指，呆，你该减肥了。这个笑话就是告诉你们，现代人有毛病总是从别人身上去找。人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看不清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过于执着，迷失于自我的偏见。大家想一想，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丈夫认为他有道理，妻子以为他有道理，所以才会争吵。我们人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偏见，任何环境我们都不能偏执。我们要懂得，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满足你的事情，只有理智地去认清自我，化解心理的障碍，去除执着，你的烦恼才会消除。这就是佛智和佛心啊。有一个青年老是怨自己时运不济，生活不幸，终日愁眉不展。有一天走过一个须发俱白的老人，问道，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开心啊？这个年轻人说，老人家，你不明白，我想不通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的穷啊。穷？呵呵，年轻人，我觉得你很富有嘛。老人家由衷地说。这个年轻人说，从何说起呢？这个老人家说，年轻人，假如今天我砍断你一根手指头，给你1000元，你干不干？不干。假如我斩断你一只手，给你10000元，你干不干？不干。假如你马上变成80岁，我给你100万，你干不干？我不干。假如我让你马上去死，给你1000万，你干不干？不干。哈哈哈哈！这个长者笑着就说，年轻人啊，你身上的钱已经超过了1000万了，说明你的人生超过了1000万的价值啊，你怎么不富有呢？其实感叹自己不幸贫穷的人，并不是找不到幸福，而是因为他们心灵的空间充满着人间的欲望和物欲，无法因自己的拥有而感到幸福。人的痛苦在于，台长告诉你们，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你就会痛苦和失望啊。在美国，一个医生说，一个病人换一个肾脏是12万，换一个眼睛是8万，换一个心脏是53万，换一个肝是38万。你今天不生病，你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啊。快乐知足不在于事情，而是我们在于对境界的感受。希望大家知足常乐吧。台长在节目当中 曾经接到一个电话啊，因为每天啊，这个二四六台长都在广播里回答，在节目中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自己在两年前体检的出的胆固醇和血脂超高，妇科有一个15毫米啊子宫肌瘤，通过念经修心，两年后全部正常了，子宫肌瘤竟然也神奇的消失了，请大家听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啊，我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那个两年以前体检出来哦，那个胆固醇和那个血脂全部都超高，而且妇科检查出来还有一个15×13毫米大的那个子宫肌瘤。然后两年以后就是上个月做的体检全部都正常了，那个子宫肌瘤就神奇的消失了。
你看了吗？
我太开心了，师傅。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要真心学你才会这样，明白吗？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谢谢。我们想不受人间痛苦的折磨，要理解，要想开，想明白，要开悟，要从别人身上的缺点和优点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一辈子追逐的道理，那是是非，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在你心中有了是，你看别人才会飞，所以认为自己有道理，你才会觉得别人没有道理。学佛人要懂得是和非都是错，所以不论是非，心中无是，心中才会无非呀。心中无是非，这个人就是懂因缘知果报之人。在人间，有时候一个念头可以让你陷入痛苦。很多家庭想一想离婚算了，不要烦了，最后却一直沉浸在离婚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一个恶念就会让你活在地狱当中。人间的烦恼就是不停地折磨你自己，这是在想不通当中折磨自己。台长说，烦恼就是一条蛇在你心中，你越烦恼，它这条蛇就咬你的心，所以你越想不通，就会越缠越深，越会伤害你自己。把贪嗔痴这个三毒，这条蛇远远地离开你的心，就像电脑一样，我们不要把那些病毒、恨别人、别人伤害过自己，都是属于一些错误的病毒，放在你的内心，这样你的电脑和你的心脏一样，一定会死机的。所以一定要想清楚、想明白，这个人间一切都是空无的。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的快乐和痛苦，现在都变成了无有。想一想我们人间一切都会随着时光而流逝，珍惜今天，活在当下，你就是一个开悟之人，能够想通想明白的人，就是一个现代菩萨呀。在楚国，过去的楚国的边境，它叫忽必良的这个城的边上，这个城名字叫忽必良，它和吴国的接壤的地方。有一天，一个吴国的姑娘采桑叶的时候，不小心踩了必良的姑娘的一个脚，就是这么个小事，你们听着，发生了历史上什么重大的事情。必良姑娘的家人随后来评理，吴国人 非但没有好言赔礼，反而出言不逊，说小孩子游戏受了点伤，你还想来讹诈我们是不是？毕良人很生气，争执之下打死了吴国人，吴国人纠集了几十号人，杀了毕良的那一家人。毕良的守城官大怒，发兵杀光了吴国边境的老幼。吴王叫易位，他震怒，发兵把毕良夷为平地，吴楚两国因此发生大战。后来吴国攻入了楚国，将楚国灭亡。这个真实可叹的历史悲剧说明了一个问题，不经过大脑的冲动言行，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这就是如今我们常说的蝴蝶效应。中华传统告诉我们，只可言而后言，就是选择可以说的话你再去说，只可行而后行，选择你可以做的事情就去做。就像孔老夫子讲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行一样，一言一行都要深思熟虑。台长告诉你们，心理学家发现，人的脑子当中最古老的边缘系统是主管人的脑袋的情绪，而最后才会进入大脑的皮层，意识主管人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任何事情发生之后，边缘系统会第一时间反应情绪，所以就会让人感到恐惧、愤怒、喜悦。其实过了6秒钟之后，才会进入大脑深层的皮层意识，大脑才会做出正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冲动是原始人的行为，而思维深思熟虑才是文明人应该做的。所以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原始的冲动使我们犯罪，使我们造成家庭的伤害。我们要用文明的理智和冲动相隔开。实际上只要你碰到事情冷静的6秒钟，遇到事情脾气不能克制，想动手的时候，一定要克制自己，深呼吸6秒钟，也就是念一遍消灾吉祥神咒，就会消灾解难。每一句话我们都要仔细思考再说，每一个行为都要仔细权衡之后再做，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失误和后悔，也更加值得别人的信赖。很多人一生的失败就是在于太急躁，所以学佛人要变得越来越稳重，学佛人越来越干净，把别人都看成菩萨，别人一定也会把你看成菩萨。现代人的毛病是不懂装懂，自己做错事情还要让别人上当，属于严重的思维扭曲。台长讲一个笑话非常好玩，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有两个人从来没有进城吃过日本人的餐馆，他们有一天约好一起到日本餐馆去吃饭，坐在那里点完了菜， 桌子上只有一碗他们不知道的叫芥末 wasabi 芥末，他们坐在那里没事，第一个人也不知道，拿起条羹舀了一勺往嘴巴里一吃，眼泪哗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他又想骗那个人，他就不讲。然后呢，对方一看，哎，你怎么哭了？说，你别管我，我想起了当年我父亲还不起债，结果上吊死的那个情景。结果那个人说，哎，别想了，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讲完了，拿起条羹也舀了一勺一吃，哗一下子芥末冲脑啊，眼泪哗又下来了。这个对方还拿他取笑，看着他就说，哎，你怎么也哭了？那个人气得不得了，他说，我哭是我在想，为什么你爸爸上吊的时候你没有跟他一起吊死啊。鼓掌。学佛人要诚实就是智慧，懂因果，知因果是般若，伤人之余如水覆地，所以难以挽回。所以做一个人讲话要特别当心，不要去伤害别人。生气也是无知的表现，因为生气你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不要生气。生气代表着你的无奈，我们学会开悟放下，气出病来无人替，学会人心要内在的安详，你才拥有了真正的幸福生活呀。有一个小沙弥对人生境界不理解，他说，师父，你说人生境界越高内心就越平静，精神界越崇高，灵魂就越高尚，人生就会获得美满的幸福。老方丈说，徒儿啊，你知道人生有三层楼吗？师父，人生有哪三层楼啊？师父告诉你，第一层楼是人间的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那才是灵魂的生活。具有第一个境界的人，他居住在物质的生活当中；具有第二境界的人，他生活在精神当中；具有第三境界的人，他生活在灵魂的境界当中。人生的三层楼与人生的三个境界是相互对应的，你要知道你居住在几层楼吗？小和尚说，师父，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种环境，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我的心要住在哪一层楼。老方丈说，孩儿啊，这就是你迷茫的不开悟的根源呐。只有明智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现在在哪里，求索人生，你才能完善自己，你才能成就人生。对人间一切的欲望不要用眼睛看得太真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就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真实了。想一想佛法中的贪嗔痴的嗔字，那就是一个木字一个真字， 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把眼睛看这个世界一切以为是真实的，你才会产生恨意呀。佛菩萨为什么眼睛都是七分闭三分开呀？因为菩萨到人间，他看人间一切都是假的空的，而真正的我们的生活是在天上，所以需要大家懂得用眼睛不能看得太真，因为百年之后一切都不属于你的。人间的输和赢用佛法界看起来不就是一个字眼吗？真正能够在人间赢和输的也就是一个观念呢。实际上人生你把自己定位成人，别人就把你当人看，你做的都是人的事情，别人说你是个人，你天天做的好人的事情，别人把你说成是一个好人，你今天天天的暴打别人，贪欲烦躁，见东西就要抢，见东西就要要，你像动物的本性拿出来，别人就会骂你是个畜生。在人间争强，别人就把你当动物看，你整天在背后阴别人，煽风点火，残害别人的良心，你点鬼火，别人就会把你当成鬼看。学佛人心地无私，天地宽，慈悲包容别人。学佛学菩萨就是要去度化众生，别人会把你当成菩萨。人的自我境界一定要脱离人间的欲望，因为欲望会使你走下坡路，所以下坡路是最容易走的，而我们今天是走上坡路。虽然我们学佛人也有痛苦，但是学佛人的痛苦那是暂时的，而不学佛人的痛苦那是一辈子的。人的觉悟要脱离凡尘，要救度众生，你才能一世修成。佛法是人类内心的科学，是人类的精髓，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家和万事兴。佛法正是用人间的大爱放下自身去救度众生。人间需要太多的菩萨，善人与好人都需要，需要像菩萨一样的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人。学佛人要做有益于国家利益的人，内修纯洁，外修清净，一辈子要利益众生，要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土化。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大家告诉我这两天天天在一起你们开心不开心啊？你们法喜不法喜啊？告诉你们，这就是人间天堂。谢谢。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恩卢俊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